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三十三节。保罗写第九章的时候，写信写到第九章的时候，他知道在十八节以前所讲到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他知道说一定有人说，那这样的话，神他就是神了嘛？神还那神神为什么还指责我们呢？既然好也是你叫我好的，坏也是你叫我坏的，是不是？那你还怎么指责我呢？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讲了很多的预定论啊，各方面的，是不是？既然都是预定，那去传什么福音呢？你传福音也没用，上帝不一定他得救，你再传他也不会得救，是这样吗？我们不要被自己的一种理论体系套住了，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超越一切，超越自然一切的这位上帝。连包括保罗在内，他用的语言都有限，他举的例大家都不要觉得，因为圣经里面保罗举的例就完全，但是保罗里面真的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怎么可以跟那个造我们的神在那边顶嘴呢，抢嘴呢？保罗是不是因为既穷了，没有话可以来回答了，以至于保罗这样讲吗？我是怕有的时候我们的领会没有到保罗那个地步。其实保罗在这边讲到的窑匠，他用窑匠来讲到创造的，讲到器皿来讲到被创造的，这一个对比是在有限的程度里面的对比，让我们能够懂。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自由意识，所以用泥来比人，我是觉得是不合适的。用窑匠来比神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不合适呢？因为窑匠是有限的，窑匠会把器皿做坏，因为他手艺技术不到，会做坏。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的神是无限的，他不可能把他要做的器皿做坏。我在分享的意思不是说圣经错了，我在这边讲的那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圣经错，其实圣经不是对错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神默示的都是真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保罗是这样想，他就这样说，所以他这样说是不是上帝要他这样说？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又不是。你好去读圣经，你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出来。但是我慢慢在读，慢慢在读保罗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他在体会有关于完全的神的事情的上面，他只能够用很有限我们他自己觉得自己这样能够懂了，然后把他自己能够懂的这个体会完完道来。其实他不讲窑匠跟器皿，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可能也会讲得通，但他用窑匠跟器皿，可能有的时候怎么样，让另外一些人就是从窑匠跟泥土上面去想的时候，把我们人就想成是一块泥土，没有自由意志，对不对？是不是啊？高兴人家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保罗在这个，我从后面慢慢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不按照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向神要，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是个器皿，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被毁坏，没办法用，因为他得救的人数只不过是他的余数，你看到没有？那么就外邦人来讲怎么呢？其实外邦人也是上，就从器皿的角度来讲，从受造器皿的角度来讲，外邦人也是神所创造的器皿，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因为 外邦人没有体会上帝创造这个器皿的目的，以及这个器皿怎么，这个器皿乱七八糟装了一些不是神心意要装的东西，这个器皿在那个旁边被废弃，这个器皿在旁边没有办法用。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些器皿，这些外邦人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些外邦人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他们悔改了，他们就凭着信心在那里求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又恢复了那个器皿的功用。其实我发现今天博物馆里面这个摆着的很多的器皿啊，真是太可惜了。失去了器皿的价值，因为这个器皿的本身造出来是要给皇帝用的，对不对？这个器皿这个造出来不是给他摆在那里给人家看的，有给人家看的是观赏用的，那就是给人家看，没有关系，你拿来用也不合适。但是大部分考古挖出来的这些器皿，从前的人都是用它来生活的，不是摆在那边看的。有摆在那边看的是一种，但是假如不是摆在那边看的，是平常用的话，不用怎么样呢？不用就是这个器皿失去了它的价值跟意义。当然这个器皿设计的好，它有艺术的价值，但是当那个器皿是要造给皇帝用的，皇帝没有办法用到它，这就是它最主要的目的没有了。我从这个角度慢慢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呢？其实以色列人也是窑匠所造的器皿，外邦人也是神所造的器皿，而以色列人自以为是神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律法、这个旧约圣经、神话与各方面的托付都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好像懂得的比外邦人多，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神的器皿，外邦人就不是神的器皿。其实真的从创造开始，上帝创造亚当又创造夏娃，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真正的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的始祖。假如他们是器皿的话，当然以后慢慢以色列人也是器皿，那么外邦人也是器皿。从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的话，以色列人怎么样？因为神他们的始祖回应了神的呼召。真的，我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不是理论啊，你讲理论也可以的，你们怎么人怎么定位都没有关系。我说，假如说上帝一开始就造亚伯拉罕，那么当然了，这个又是这句话，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嗯，我有一个想法很稀奇，我觉得好像上帝是最后才找到亚伯拉罕。先找了印度人的祖先，找了中国人的祖先，找了埃及人的祖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这些祖先都没有答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舍不得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以后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神总要找一群人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嘛。这个器皿要怎么样做？因为当时的人都是上帝的器皿，这个器皿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失去器皿的价值了。他总要招人开始起来恢复这个器皿嘛，是不是这样？好了，找，这是我假设我的思想了，不要把我的思想又当作一套神学的观念道理啊。他找到这个埃及的这个他们的老祖宗，他们也不答应，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找印度的老祖宗，他们也不要；中国老祖宗更是这个，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不是啊？画地为牢，是吧？占山为王，都要人家来朝贡。你这怎么跑？怎么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呢？所以我的一个思想是，到最后才找到亚伯拉罕。他愿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以至于说亚伯拉罕应许的子孙就成为神的先民。对，这是个器皿，要承载什么呢？要承载神的心意，要活出神的样式。 上帝造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形象样式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假如这是个器皿，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子来。这是神造我们人类的器皿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价值的话，人都失去了。所以上帝给以色列人，给他们有律法，要怎么样的生活，要怎么样的待人接物，对待神独一的真神，把这些律法都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愿意存在这样的一个使命吗？以色列人愿意按照这个来做吗？表面上呢很愿意按照这个来做，事实上怎么呢？事实上他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人已经迷失了那么久了嘛，人已经被罪污这个玷污了嘛，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魔鬼的引诱，以色列人一直有迦南地诸偶像的引诱，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神创造这个器皿的心意在神的面前生活。那么神的计划就失败了吗？不好，让你们知道你们做不到，做不到又不愿意很谦卑的面对自己做不到。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有心要做到什么，就是我们爱一个人，我真的有，举来讲像个孩子，我真的爱我的爸爸，我也知道我爸爸爱我，我真的愿意达到爸爸要这个心里面的一个这个对我的期盼，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期盼又很高。为什么叫很高呢？从小的时候爸爸的期盼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怎么可能做得到爸爸的期盼呢？对不对？既然做不到怎么来，既然做不到怎么样呢？只在表面上，在嘴巴上敬畏神，心里面却是不佩服。这样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就离爸爸的心愿越来越远。但假如一个孩子从小就发现爸爸对他的期望非常高，而且这个爸爸也相信他能够满足爸爸的期望，而小孩子自己本身发现他做不到，那么怎么样呢？他真的很坦诚的跟爸爸讲了：“爸爸，你的期望我也知道很好，你的期望我也知道这个是很高，但是爸爸，我也知道我应该要满足你的期望，爸爸，但是我真的发现我年幼无知，我各方面的情况都还不足，还不成熟，爸爸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怎么样来，能够来达到你的心愿。”假如是这样一种态度的话，亲子关系有问题吗？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爸爸，你对我的期盼根本是无厘头，根本没有道理，我不喜欢，我不要，就没有路了吗？这种是外邦人，什么神，什么心意，什么荣耀，什么圣洁的生活，没有这回事，及时行乐，满足，高兴干嘛就干嘛。这是一种器皿，这是一种孩子的反应。另外一种孩子的反应怎么？还有一种孩子的反应就是：爸，我知道，我是你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呢？你既然对我这个希望，这个寄望，我也自己做不到，我怎么办呢？我只好表面应付你，私底下我就搞我自己那一套。假如我从这个角度来体会的话。从前的外邦人就是这样，从前现在的以色列人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表面上应付耶和华，背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那是怎么样呢？好，我根本不认同你这个神，我根本不认同你对我的什么造我这个器皿的心意，我高兴干嘛就干嘛。等到有一天怎么办呢？发现不对了，哎呀，我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到有一天听到耶稣基督来成为在西安摆了一块这个根基，摆了一块房角石，是不是啊？凡是相信耶稣的，就能够得救，凡是相信耶稣的就能够怎么样呢？越来越能够这个成为一个满足和神心意的器皿的话，他愿意悔改， 凭着信心求了。凭着信心求什么呢？求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得到的。求什么呢？求神的心意，求神的救恩。这叫凭着，外邦人是凭着信心求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反而得称为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犹太人呢？犹太人不凭着信心求，凭着行为求，而他那个行为还怎么呢？还是表面上好像来满足神的心意，事实上还不是这样。我今天读圣这一段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给我看到的，我也不是钻牛角尖去讲说保罗讲的窑匠跟土简这是这个风牛马不相干，对不对？上帝是无限的，你这个窑匠，人的窑匠都是有限的嘛，做做做做手发抖，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以后这个器皿都会做坏嘛，上帝还会把器皿做坏吗？上帝把人造完以后，比造其他的东西更让神满意。上帝造的器皿完全是好的，只是造的那个器皿怎么样呢？不按照神的心意用，结果怎么样呢？就在那个地方没有用，没有价值。但是有一些器皿怎么样呢？有一些器皿到最后好像被神拣选了，拿来了，但是不给上帝用。你知道哈，皇帝用的杯子酒杯哈，是别人不可以用的，专给皇帝用的，对不对？他那个酒杯就是装酒的，不可以随便乱装水的。装水有装水的东西，装酒有装酒的东西，装什么？装汤有装汤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合乎主用吗？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悖逆的器皿。等到有一天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就按照对，靠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我凭着信心向神求，神啊，你既然造成我这样的器皿，我相信你一定要用我在你的身，就你可以用我，一定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我单单的归给你来用，好让我的生活行事为人不那么的随便。但是外邦人到有一天悔改了，他体会了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怎么样，体会了这个信来求。但是信来求以后，刚刚开始你一心一求成为神的儿女，又怎么样呢？又被人家引插入，引到基督教里面去，又变成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以后又开始凭着行为来求了，就在那边讲，我要做什么，我这样做别人怎么看，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做好不好。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这样做神喜不喜欢，我做不到，既然我要做神所喜欢的，我靠着自己的力量又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凭着信心向神求？既然神的心意，没有神的生命是做不到，我怎么可以靠着我肉体的才干能力在那个地方做神要我做的事呢？弟兄姊妹，这是我心里面很核心的一个，我所相信耶稣基督要带来的是生命，而生命里面我们有用，因着这个生命里面的一切的资源所做的事能够满足神的心。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有限，所以生命慢慢的成长，生命的成长，生命越成长就能够越来越满足神的心意，而不是靠着圣灵入门，以后不是靠着我们相信入门，不是靠着十字架入门，以后就靠着自己行为来成全，不是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在这边讲了，我们好好去思想，假如西安那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从圣经里面整个的预言来讲，在西安放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凡是不依靠耶稣基督的，不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不是因着基督，为着基督，靠着基督所行的一切的，那怎么样呢？ 假如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那个房角石的一切的建造，怎么样都是受咒诅的，都要羞愧的。今天你看基督教里面许许多多的活动，到最后是什么呢？到最后是羞耻收场呢，还是在永生的里面被神称赞成为最终的结局呢？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真的这样讲，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思就是有很多人因为耶稣基督跌倒，为什么跌倒呢？不愿意像耶稣这样的生活，不愿意像耶稣这样的待物，不愿意像耶稣这样的待人，对不对？不愿意像耶稣这样走父神要他走的道路，那叫什么呢？那叫因为耶稣基督跌倒了嘛。那什么叫做凡不因我跌倒的呢？凡不因我跌倒，就是以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为模范，以我这样的待人接物的心态为可以学习的一个标杆，那就是不因耶稣基督跌倒了嘛。今天我们到底因为耶稣基督跌倒的人多呢，还是不因为耶稣基督跌倒的人多呢？这个讲的还跟我没关系。我们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生活的理念，我们说是信了耶稣以后的生活的当中，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到底是没有因为耶稣跌倒呢，还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跌倒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